耶利米书第六至第十章。第六章，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第六章。耶利米在警告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弃绝神，转而去拜外邦的偶像，神的审判即将临到他们。第六章呢，是第三章第六节开始自训的一种延续。在这里呢，他警告便雅悯人，他们是一个小支派，有一部分人呢已经迁居到耶路撒冷。耶利米提醒他们要逃出耶路撒冷。便雅悯人呐，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哥亚吹角。提哥亚呢，位于伯利恒向死海方向走的这个旷野地区，是往那一带山岩无人居住旷野行进的最后一个小镇，在伯哈基林利好奇，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毁灭呢即将从北方来到了，因为巴比伦将借道叙利亚来攻打耶路撒冷。那秀美娇嫩的西安女子我必剪除，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西安呢，被比喻为一个秀美的女子，她将要受到攻击，从日出直到黄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筑垒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伐的城，其中尽是欺压。他们砍伐树木，以建筑伐垒攻打耶路撒冷。井怎样涌出水来？这里呢是上帝对耶路撒冷的描述，写的真的是很好。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耶路撒冷呢好像一个喷水池，它的罪恶喷涌出来，就像水从池子里涌出来一样。这个比喻啊很生动。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他们远离神，以至于城内出现了许多强暴的事、抢劫的事、许多的侵害。先前的我们分享过耶利米蒙召看到整个国家即将要毁灭，他看到国家处在灭亡的前最后痛苦之中，看到国家将遭到巴比伦军队的践踏，他知道这个悲惨的结局，却没有办法阻止它发生，只能够尽力去警告百姓。眼看国家就要灭亡了，他心中是充满着忧伤。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到这一个国家灭亡的征兆。耶利米告知的预言与今天的我们是休戚相关，因为许多当年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呢，正在今天的美国发生。比如耶利米描写的当时道上满了强暴、欺压、罪恶，那么回头看看我们的国家，强暴的事情在不断的增加，抢劫案也在增加，我们看到就是这些事情使得犹大国灭亡的。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他的果子将被拾遗者搜了一遍又一遍，其果子呢将被摘得一干二净。 耶路撒冷也将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啊，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很难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不再想听神的声音了。他们把心门关闭起来，不再听神的话，因为神对他们呢只有责备，他们就不喜悦神的话。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含忍。我要倾在街上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他们从老人到小孩都将灭亡，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这就是那时候的情形。大大小小的人心中呢都充满了贪婪，先知和祭司比众人呢更加腐败。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啦，平安啦，其实没有平安。先知仍告诉百姓说，啊，没有什么大事啊，一切都平安，不用担心。岂知审判已经临近了。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神挑战他们说，你们停下来看看，看看自己的生活，看看周围发生的事，反省一下自己的生活，看看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了，看看我们这一代人变成什么样子了。神说，你们要去寻找到古道，也就是公义之道，善道。如果你们行在这条义路上，心里必能得到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种安息呢，总是跟你将生命交托给神相关的，这样你才能得到荣耀的安息。这个古道呢，就是完全委身于神，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真正的深深的平安。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你感到的平安是何等的宽广啊，你甚至于会不愿意睡着，因为你的感觉啊太好了，因为一切的挣扎都止息了，你再也不愿意离开神与神征战了。你说，主啊，我是你的，我只想与你同行侍奉你。这是你委身给神的时候心里面得到的荣美和平安。在你的新生命中，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内心深深的荣美的安息。神应许我们这样的安息。可是今天的人呢，却被贪心捆绑住了，因为他们受到太多事物的引诱。他们说，哎，不不不，这不适合于我，我们必须努力去争取世上的欢乐。他们仍然要投身于这个忙乱失望的世界中。神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神说，我吹号，吹警告的号， 告诉他你们审判即将要来到了，可百姓却说呢，不可能，你不要说了。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啊，当听我。哦，这是个悲剧。神告诉百姓毁灭将临了，他们却不再听他的话，因此呢，神只好呼天唤地。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一年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律法，他们也厌弃了，从示巴出的乳香。你们的宗教活动有什么价值呢？从远方出的甘蔗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有古话说，神不悦纳单纯的献祭。诗篇第四十篇里说，燔祭和平安祭你本不喜悦，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许多人呢，用宗教来取代了与神的关系，但是神要的呢，是与你有活泼的关系。他不看重你的宗教活动，除非在这些活动背后，你与神有生命的关系。因为宗教活动如果只是为了活动而活动，那就毫无价值。我们所做的一切教会活动必须有与神的交通在其中，否则神说我一点也不喜悦，他根本不接受这些。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轰。西安女子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喝。我民女呢，应当腰束麻布，麻布呢是痛哭时候穿的衣服，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此刻呢，上帝是在对耶利米说话，他说啊，这是最后的资讯了，我立你做我民中间的高台和堡垒，你晓得他们的道路，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缠绑人，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风箱吹火，铅被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营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神呢告诉耶利米，他的执事啊不会成功的，百姓呢不会听从他的。但是神说，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第七章，在耶利米说预言的初期，约西亚王在位掌权，他在做王的第十八年下令重新修理圣殿。圣殿呢已经多年失修了，破败不堪，以色列人甚至在外院建了用来敬拜巴利和摩洛等等偶像的祭坛，他们已经多年没有敬拜真神了。因此呢，约西亚下令重修圣殿， 他就给了大祭司席勒家大量的钱财，好聘请匠人将圣殿完全整修。他们清理殿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卷律法书。有人读这卷律法书给约西亚王听的时候啊，他哭了。他看到自己的国家离开神已经非常遥远了，他又听到离弃神和神的律法，神的审判呢会如何临到，所以他就深感不安，大声哭泣，为百姓的罪大大的伤痛。这时候呢，耶和华借女先知呼勒大说，你听见了我的话，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于亲眼看见。约西亚呢，是犹大最后一个好王。他死之后，他儿子继位，那个形势啊，急转直下。他只做了三个月王，就被埃及法老废除了，另立一王取而代之。约西亚听见律法书上说，神的百姓每到逾越节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他就在他做王的第18年下令众人要到耶路撒冷来守逾越节。结果呢，有许多人来过逾越节了。根据列王记下的记载，从参加的人数和所献的祭牲的数目来看呢，这一次的逾越节是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百姓们经历了这么盛大的宗教活动，他们终于知道他们的王愿意侍奉耶和华，这样呢，去教会上圣殿敬拜神就成了一种新风尚。但是呢，敬拜神的动机只是因为这样做很时髦，这是危险的。你知道每一个人呢都喜欢随大流，而不是追随自己内心的愿望去认识神敬拜神。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着话说，你们进着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正在约西亚王宗教改革运动很兴旺的时候，许多人呢都来圣殿朝拜，耶利米就在殿门口站着，对他们说，你们进着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先知呢责备来圣殿敬拜神的百姓的原因，第一是他们心中的动机不对。他们以为啊，圣殿被重修了，他们就安全了，不用再担心仇敌的攻击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仍然像以前一样的行恶，仍然向巴利烧香，把儿女活生生的献给摩勒为火祭，仍然犯神憎恶的一些罪。他们以为啊，如今有了圣殿，神呢肯定会保佑他们了。他们把圣殿当作是一个护身符，可以保护他们不再受仇敌的侵害。但是呢，先知宣告说，你们相信的是谎言，以为有了圣殿这栋建筑物呢就可以使得审判不临到你们身上了。但是审判临到是因为你们的行为不讨神的喜悦。神看重的呢是人与他的关系，他要你改正你的行为，这是你来教会的真正目的。除非你把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交托给神。不少人呢上教会呢只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 在教会的末期中啊休息一下，或者感受到以前的属灵经验以及这个教会的仪式。神说，你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这些事啊是没办法给你带来救恩的。教堂不能救你啊，宗教仪式也不能救你，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改变生命的信仰才能够救你。如果信耶稣没有能改变你的生命，那么你的信心肯定需要质询和挑战了。如果我对你们说，哎，大家注意啊，我相信有人在这里埋伏了一个威力很大的炸弹，三分钟之后就会爆炸了。我相信这一点，这颗炸弹呢，再过三分钟就会爆炸。哎，我只是说说而已啊，却并不在意，还闲聊着其他的事情。哎，你就会说，哎，你哪里是真的相信这里有颗炸弹呢？啊，你的行为和你说的完全不一致。如果我真的相信这里有一颗炸弹，而且呢，三分钟即将要爆炸，我就会说，哎，请大家不要慌张啊，赶快按次序从出口排着队出去。哎，我的行动会和我说的话保持一致啊。如果我真的相信了一件事，我的这个信心与我的生活之间必须有个一致性。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信心必然会与你的行动和生活方式相符合。如果我一方面强调自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相信圣灵的带领，却又完全活在肉体和情欲之中，那就不太对劲儿了，就太不一致了。这就是当时耶路撒冷的情形，他们呢被自己的谎言所欺骗，他们满口的属灵的术语，却相信谎言，却没有与神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所以先知警告他们，不要相信谎言，只是敬仰重修好的圣殿，说啊，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圣殿太美了，太庄严了啊，圣殿让我肃然起敬，真好啊。神说，我不在乎你在圣殿的感受，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神在乎的事呢？有没有改正你的生活方式呢？如果你们改正了自己，不行恶，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为你们抵挡仇敌。但是，这栋建筑物并不能够拯救你们呢。神说，如果你们要我为你们征战，你们必须改正行为动作。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灵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如果你们做得到，行得正，就可以一直在此定居，我必做你们的保障，看顾你们，保守你们。但是绝对不会只是因为你们重修了圣殿，例行了各种的宗教形式，我要看见你生命中的明显证据，你的生活有改变了，你的工作有改变了，你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了。神要我们诚实、公正、公平，不要我们欺压穷人，或者乘人之危占别人便宜。他要我们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这样呢，还会有罪恶在我们中间吗？如果我们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你想这个世界将会多么的荣耀呢？如果我们都切实相爱，彼此关心，互相帮助，扶持那些跌倒的人，协助那些软弱的人， 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互助互爱，这个世界将会多么荣耀呢？而这正是神所要的。但是人们却都只管自己的事，人人都在为私利而活，满了贪婪之心，只想捞取自己的好处，不管是伤害了别人没有，被自己的贪心所奴役了。神说，只是修缮一下圣殿，到圣殿来走走形式，那是没有用的。我要的呢，不是外表的仪式。神要你将生命交托给他，要人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按他的旨意而生活。所以耶利米对百姓说，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口里的属灵术语不能拯救你，念叨使徒信经也不能拯救你，天天背诵诗篇23篇或者是约翰福音3:16，这也不能拯救你。救恩呢，不只是引述信条，而是要将心与生命交托给主耶稣。神在这里呢，揭示了他们生活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你会说，这可能吗？会有人在周间是奸淫乱伦，然后呢，在主日来到教会说，我们靠他的恩典得到赦免了，我们在基督里有自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吗？当时告知就是在批判这样的事。那时候呢，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今天呢，也在发生着这样的事。许多人在一周当中呢，随从自己的情欲生活，他们工作不诚信，撒谎、偷盗、犯奸淫，可是到了主日，竟然还敢来到神的家中，站立在神的面前，因为他们以为啊，你只要来到了教会，神就会关照他们做的一切事了。他们想，哎，毕竟我这一周还奉献了5块钱呢。但是神说，不行，你们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修正你们的行为，这样我才能保护你们，让你们在这里安然居住。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其实这些我都看见了。你一定还记得主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看见兑换银钱的人在殿中摆设了桌子，便用鞭子赶他们出去了，推翻他们的桌子，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当时的以色列人说，哦，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可是这殿呢，却成了一群盗贼聚集的地方。神在这里说，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以色列人刚刚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呢，示罗即是第一个存放约柜的地方。这里神说，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着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看看他的结局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 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你们信靠的呢，是这个殿，不是我。人们相信教堂而不是基督，依靠的是仪式，与神呢却没有关系。这一切呢都是徒然的。我对我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所行的，将和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会做同样的事，毁灭他，使他荒凉。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以法莲指的是北方以色列人。所以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哇，这是多么厉害的话。神说，耶利米啊，这就是我的旨意，你不要再为他们哭泣代求了，不要再到面前提到他们了，我啊不会听。在创世纪中，挪亚时代，世上的人呢渐渐增多的时候，神遍察全地，发现呢世界整个都败坏了，除了挪亚一家之外没有一个义人。神对挪亚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这句话呢既有祝福又有咒诅。祝福是说神愿意努力地争取我们，神的灵愿意花时间与我们在一起。上帝呢很看重我们，差派圣灵来争取我们，引导我们追求神，走正确的人生道路，接受他的祝福，成为神良善荣耀的儿女。神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益处而争取我们的，为了得到祝福，我们甚至可以向他大声的呼求。但是在神的努力争取之外呢，还有咒诅。当一个人背离了神，硬着心不听神话，到了某一种程度，神就不会再争取他了，任由他吧。这里呢就是这样的情形。神对耶利米说，够了，不用祷告了，不要再为他们呼求了，我呢不会再听你的祷告了。同样的，对于某人，神会说，他们走得太远了，算了，任由他们吧。你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吗？圣经让我们看见这是可能的。神说，以法莲也与偶像联姻，不要想你能拉他回来，你让他去吧。保罗在罗马书中也说道，所以神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这是多么可悲呀！其实呢，神没有任何责任要来争取你的，他来与你相争完全是一个奇迹。我甚至不能完全理解啊，神没有什么责任，也不欠我们什么，只是因为他爱你，所以才来争取我们的。但是这个期间呢是有一个限度的，人一旦跨过了这个界限，即使神对你是充满了爱，到了那个地步呢，他也只好任凭你失落了。在约翰福音第12章39节里说，他们所以不能信，不是他们不愿意信，而是他们不能信。他们落到了一个地步，使得他们不能信了。当神对耶利米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这是说百姓啊走得太过头了，已经不能回头了。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 他们在拜亚斯塔路，是米拉啊，所谓的天后生育之神，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结果呢，上帝的子民，小的呢就去捡树枝，带回家给父亲点火。妇女呢就在揉面团，烤成了小饼，献给生育之神，是米拉天后。上帝说：“哎，我受够了，任凭他们吧，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我的忍耐已经到时候了。”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火冲起，不能熄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上帝说啊，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神说，当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设立燔祭、平安祭等祭祀的条例。后来呢，百姓不能遵从神的律法，所以神就给他们设立了祭祀条例。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神说啊，你们只要听从我，与我同行，行在我的心意中。但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远离我而不是靠近我。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神呢，从来没有离弃过他们。从一开始，神就打发先知警戒他们，劝勉他们把生命交托给神。可是呢，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你们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耶利米啊，你现在呢就去对他们讲话，可是他们不会听从你的。哎呀，耶利米的执事真是非常的艰难，神保证他会失败的，神向他保证他的服事啊不会成功。尽管这个事工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但是他呢仍然是个必须的事工。神要耶利米来做，因为耶利米又忠心又顺服，神就赐福给耶利米，让他成为他的器皿。尽管他的事工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呢是不会成功的。我们常常以为服侍神就像在世上做一个推销员，这是从世俗世界得来的观念。如果你是个推销员，与顾客签订了合同，我就可以从中抽佣金，这样呢，我就会感到服侍很失败了，因为没有顾客来买单呢。我向他们做见证，可是他们却不接受。于是呢，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推销真是失败，没有人听我的呀，真是在浪费时间。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讲了很多，结果呢，他们却拒绝我。哎，我真是在浪费时间。 哎，等一等，事情呢不是这样的，只要你为神做见证，神都会祝福你的，并不在乎有没有人接受主。你知道吗？神呢只是要你和我做见证。他知道有时候没人听我们的见证，但是他仍然要我们去做见证。此刻呢，神对耶利米说，他们不会听你的，没关系，你只要负责传我的资讯就行了，因为神要人为他做见证，好叫人没有推脱的借口。神要我们为他做见证，尽管别人不一定会听我们的，结果呢，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两样，不会影响神对我们的奖赏。神不是因为有人听我的见证得救了才奖赏我，他奖赏我是因为我替他做了见证。无论有十个人得救还是没有人得救，神给我的赏赐都是一样的。因为人得不得救，这不是我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人的心。接受主不是我与人辩论得胜，使人相信了耶稣。我只是在做见证，见证神的话和他的工作。之后呢，神的灵就因我的见证，在不同的人心中工作了。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的灵在人心中做什么样的工。有一天呢，有一个喝酒的人到我这儿来，他跟我说，哎呀，他很难过，因为呢，他和家里人争吵打架，结果呢，家人就叫来了警员，因为啊，他当时把电话往墙上甩。他来寻求帮助，我就问他了，那你要什么呢？他说，我要与神和好，我还想要啊，你打个电话给我太太，告诉他啊，哎呀，他是太可怕了，他不把我当人对待呀。他说，哎呀，我找不到人和我一起祷告，我不知道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但是呢，我答应了他，只要他愿意，我就可以和他一起来祷告。于是呢，我就把他带到隔壁的教堂里面和他一起祷告。结果呢，头30分钟里面呢，他一直在做复仇和论断别人的祷告，他抱怨别人错误的对待他。我呢只在旁边默默的陪着他祷告。30分钟之后呢，他就开始说，可是主啊，我自己当然也有错，我做过很多的坏事。哎，他的祷告啊就从责怪给他不公平的人，转变成为向主呢认罪，求主的帮助。后面这个半小时呢，他开始求主改变他的生命。哎，我感受到很受鼓舞啊。没想到接下来呢，他就开始赞美神，感谢神了。慢慢的，他就开始平静下来，最后呢，就睡着了。这很受鼓舞啊，他在为自己祷告，求神在他心里做工之后，又开始了赞美神的祷告。最后我发现他快要睡着了，因为他最后呢，只是在轻轻的呢呢喃喃的说，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哎，几乎接近于梦呓了。我只是接着祷告了一会儿，我听到他睡着之后呢，于是我找了条毯子替他盖上了，就回家了。因为他告诉我他不能回去，我想呢，既然这样，他就可以睡在教堂里。回家以后呢，我太太问我，哎，他怎么样了？我说，我不是很清楚。处理有关喝醉酒的人这些事啊，你无从知道结果究竟会怎么样。第二天早上呢，我就去教堂里面，看见这个毯子呢折得好好的放在那儿， 人呢已经走了。没想到第二天晚上6点半，他穿着整整齐齐的就来到我家。他问牧师，查经几点钟开始啊？哎，我知道神在他心中做了奇妙的工作。可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清楚事情究竟怎么样了。神可以在人的心里工作，而我们呢却不清楚，一直要等到结果出来之后才知道神确实是做了工。然而耶利米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第27节说，他们不听他。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之殿。他们在圣殿里设立了巴利的祭坛，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俄斐特的丘坛。新嫩子谷呢，是耶路撒冷城外锡安山坡下的山谷，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意的。神说，我从来没有吩咐你们献自己的儿女做祭物。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俄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沙戮谷，因为要在俄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并且这百姓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你却警戒他们，他们不会听你，而我呢必如此审判他们。第8章。耶和华说，到那时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这些骸骨不再收敛，不再葬埋，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宁可减死不减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些呢，都是以色列人敬拜的物件，什么日头啊、月亮啊、天上众星啊，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宁可减死不减生。最后一批抵挡罗马政府的人在马萨达集体自杀而死，这就应验了这里所说的，他们宁可减死不减生。他们是罗马政府赶逐犹太人之前剩下的最后一批居民。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也就是说啊，他们会被消灭，就连最后一批渔民都宁愿自杀，不愿意做罗马人的俘虏。但是神说， 我会再次把他们招聚回来。虽然他们败坏，但是仁慈而又有恩典的神应许他们说，他是信实的。到了末后的日子，他将再次把他们招聚起来。这耶路撒冷的名为何恒久被盗呢？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我留心听，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他们个人转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而连动物都有其本能。可是神说，我的百姓却拒绝顺从他们的良心。神在人的良心里面种下了他的话，但是呢，人虽然有良心，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何为对，何为错，却呢拒绝听从。连燕子都知道什么时候南迁，什么时候北移，他们可以晓得观察时间。他们身体里面有类似于小电脑的引导器，都有各自的本能。但是神的百姓呢，原本比鸟类要更聪明，但是呢，他们却违反了上帝放在他们里面的良心。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你们怎么能说自己聪明呢？怎么能说神给我们律法也没有用呢？如果多拒绝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神差遣他儿子来，对你来说就是徒然的了。只有接受神的儿子，这才对你有价值，有意义。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啦，平安啦，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在那里静默不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又将苦胆水给我们喝，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受了惊惶，听见从旦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涕。巴比伦的大军来了，他的壮马发嘶声，全地就都震动，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吞灭这城与其中的居民。看哪，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是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西安吗？西安那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 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神的心是何等的伤痛啊！全本圣经最令人痛心的就是这第二十节这里说的，神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这是永远的沉沦。因为收获的季节已经过去了，让我以你们牧师以及神的仆人的身份对你们说，庄稼收成的日子差不多快要过完了，夏令快要结束了，神在迅速的了结地上的工作，救恩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保罗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神的国新的日子即将来临了。如果还没有得救，那你没有太多的日子可以再等了，神收割的日子快要过去了，他正准备将一切都带到最高潮。神的认同真是太美了，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看到百姓错失神要给他们的恩典，神呢很心痛。如果我不与主同行，就会失去他要给我的祝福。看见我因为自己的愚昧受损，神呢也很伤心。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第九章，耶利米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民女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我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被称为哀哭的先知的原因。他希望自己的脑袋呀像江河，眼泪呢像泉水，可以不停地为悲哀的百姓流淌。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啊，这是相当形象的语言，不是吗？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真是太棒了。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进行欺骗，邻舍都往来缠谤人，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教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的作孽。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灵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谁是智慧人， 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遍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利。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啊、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神在宣告他的审判，他审判的原因是他们离弃我在他们面前设立的律法，不遵行我的话，听我的命令，个人凭自己邪恶的心行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应当思想，将擅长哀歌的妇女召来，又打发人召善哭的妇女来，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因为听见哀声出于西安，说我们怎样败落了，我们大大的惭愧，我们撇下地土，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妇女们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要从外面剪除孩童，从街上剪除少年人。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家，无人收取。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人呢，通常都是以这三样东西夸口，智慧、勇力与财富。但是神说，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啊，这才是真正值得夸耀的。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智慧显得愚拙，勇士呢也软弱，财主呢也贫穷啊，都是虚空。人所夸口的这些个东西都是暂时之物，这都要过去的。我的力量会衰退，我的智慧在年老的时候会没有用，我的财富将要留给其他的人享用，我呢只能以认识耶和华而夸口，这才是永远的，具有永恒的价值。其他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在我的一生中某一个阶段对我有益处，智慧、勇力、财富都可能有一时的用处，然而认识神却能够带给我永恒的益处，这才是真正荣耀的事。认识神，知道神的道路，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再复习一遍，神真正喜悦的是什么呢？是慈爱、公平、公义，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他赐我们的生活法则是彼此相爱，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行事公平诚实，做正义的事，这就是神喜悦的事。耶和华说，看哪、啊、日子将到， 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也就是说呢，割礼仪式在审判之日对你呢没有什么意义，你将被未受割礼的人惩罚，如果没有其实质，仪式呢就变得毫无益处。肉身的仪式如果没有内心的改变来配合，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圣灵在一个人的内心做工，那敬礼呢也会变得毫无意义。别人将你全身浸湿了，这却不能拯救你啊。别人可以让你向前倒下，向后倒下，还可以用其他的什么方式给你施洗，但这样呢都不能救你。除非神的灵在你的身上做工，让你的救我救性情都死去，活出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这才是有用的啊，不只是个仪式而已。当时呢，以色列人以肉身的割礼为夸口，以为啊，那就是神选民的一个特别记号。而真正的割礼呢，概念就是切掉一块肉来代表一个人不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而活着。但是以色列人虽然有肉身的割礼，却仍然随从自己的肉体而活，所以割礼对他们来说就完全变得没有意义了，除非他们随从圣灵而行。保罗所讲论的重点是，如果我随从肉体而活，那就否定了我肉身的割礼。所以呢，我如果有跟随圣灵而活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受肉身的割礼，因为神看重的是人的内心。照样犯罪生活方式就等于是对你的敬礼的否定。单单一个敬礼不能够拯救你，你如果仍然在犯罪，那么你的敬礼又失去了它的真正价值。因为浸在水里的意思呢，就是你向自己而死了，从此以后呢，在耶稣基督里向神活出新生命的新样式来。从其象征意义来说，就是不再随从肉体，而是随从圣灵来说，教会的敬礼就相当于犹太人的割礼。但是如果你仍然是活在肉体中，那么你的敬礼或者割礼就都被否定了。当你随从圣灵而活的时候，那你的敬礼才算数。所以我相信一个人是应当受敬的，可是受敬呢不等于重生。我也不相信一个随从圣灵而生活但是没有机会受敬的人会不得救而灭亡。神说他用不受割礼的人刑罚以色列人的日子就要到了，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只有外表没有内心，那是没有什么益处的。第十章，以色列家啊，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惶，因列国为此事惊惶。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钉稳，使它不动摇。有人相信啊，这里所形容呢是以往呢人曾经将松树啊砍下来，挂上装饰灯彩绒，在12月25日庆祝外邦神塔摩斯啊，那是他的生日。这个风俗呢是早在基督出生之前许多年前的事了， 也有人认为呢，这个不过是描写古时候拜偶像的一般风俗。砍下一棵树来，装饰金银装饰，放上小偶像啊等等。我个人认为呢，如今很难考证他们的来源和意义。这两者呢都有可能，这是古时候的风俗，或者是在12月25日敬拜塔摩斯。如果你想多研究一点呢，你可以去读这本书，是《两个巴比伦》。作者呢为今天所谓的圣诞树啊，做了一个相当详细的考证和记录。你读了之后呢，就会有不少感想的。它好像棕树是悬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你们不要怕它，它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耶和华呀，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他们竟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有银子打成片，是从他师带来的，并有从乌法来的金子，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又有蓝色紫色料的衣服，都是巧匠的工作。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耶利米对百姓说道，他们亲手所做的偶像，神造人与人造神这两者之间呢，区别有多么大。有一位神，他造了人，还有一些个神呢，他是被人手所造的，必须被人用来扛抬起来啊！先知感到很荒谬，他们的神呢必须靠人来扛来抬。如果他们是神的话，那应当有能力啊，可以自己行动才对，而人呢竟然是如此的愚昧，去敬拜必须靠他们扛来扛去的神，是自己无法行动的神啊！可是真神呢，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受围困的人呐，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机弦甩出去，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觉悟。民说祸灾，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绳索折断，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了，无人再支搭我的帐篷，挂起我的幔子，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有风声，看啊， 敌人来了，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要使犹大城邑变为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和华呀，求你从宽惩治我。啊，这是多好的祷告啊。主啊，我没有知识，求你改造我，纠正我的错误吧。我不能知道自己的道路，人的脚步也不是自己。主啊，你来纠正我吧。啊，一个有智慧的人知道自己呢是有限的，所以他就会来求神说，神呢，求你来矫正我，求你引导我的脚步。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愿你将愤怒倾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神的审判呢是最严厉的，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呢是先知呼喊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我希望你们当中呢不要有人有一天呢必须要这样呼喊。圣经上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神的灵不会永远与人相争，如果你是一再的拒绝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人的救恩，日子会到的，神也会说，哦，时候够了，不用再为他祷告了。麦秋过去了，夏令结束了，而你呢，还没有得救。但愿你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但愿你也不至于那样的愚昧，随从自己的肉体，想利用主的恩慈来掩盖自己的生活方式。神说，撕裂衣服，他不要你外表看起来好看，他要你的心灵深处有着真正的奉献。如果你感到今天必须与神对付一些你的问题，我建议你到后面的祷告室，有牧师在那里与你一起祷告，因为神要你享受他所应许的安息。只要你将自己降服给神，你就能够得到那个安息。好，愿神祝福你们，保守你们在他的爱中，借他的圣灵加力量给你，引导你走在他的义路上。愿神保守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